哎，又到了每周的直播环节。今天我们讲美国国债，其实讲讲美国经济啊。其实现在美国的一些问题，国债是现在媒体经常炒的一个话题啊。其实也不是现在了啊，上个月开始，大家知道这个耶伦，这美国的这个财长耶伦，前一段时间就说这美国的这个国债又已经到了上限了，就再不做一些决定的话，再不做一些动作的话，可能就到上限要封顶了，要完蛋了。但现在还没完蛋。然后呢，现在美国经济有几个出大的一个情况嘛，比如说去年一整年的这个 GDP 增长出来了，大概是 2.几%，而且是通货膨胀调整过的经济增长，哎，说看着还不错，这是一方面。然后呢，还有说是通货膨胀啊，刚才说到通货膨胀调整，然后通货膨胀本身说也比去年的同一时期要降了不少啊，至少现在是6点几、7点几。虽然美联储还说这个通货膨胀还比较严重，但是说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啊，俩元神停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美国经济说一片向好啊？反正今天这个美国股市啊也是跌跌起起的，表现并不太出色。那我们就首先就围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来展开啊，就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它是不是我们经常时不时的啊，基本上每年或者的每两三年就得搞这么一出手的美国国债，一个所谓的什么债务深渊呢，还有个什么债务上限呢啊，还有包括美国的这个政府的预算呢，基本上就是你看隔三差五的每隔一两年就得来闹这么一回。那这个美国的政府的开支，然后政府的这个国债啊，这国债主要都是指的是政府啊，这个财政赤字，所以必须得借钱花，维持自己的开支。这些东西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关于政府开支的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它对美国经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今天我来稍微讲一讲啊。首先这个大家要知道美国国债啊，债务啊，其实听过我之前直播的这个听友可能都有印象，本来债务啊，政府债务本来就是当代基本上这些所谓的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啊，西方现代国家必然出现的东西啊，最早是打仗打来的，打仗的时候政府没有足够的钱，这国王没有足够的钱去维持他的军队，就放债，胜了之后那些民间的这些资本就可以赚大钱，输了那民间资本热赔，是这么出现国债这么一种事物的。民间的资本等于就赌博，看这政府打仗能不能打赢，打赢了还一本万利，战争赔款，然后还有什么土地也会捞耗过来不少，打输了那就自己认倒霉吧。这是最早的这个国债的由来，是为了打仗的。这种的国债其实是有利可图的，有利可图，但是也有风险，但是风险和利益确实是同在的。风险就在于你必须要确保这个政府他能打赢仗，比如说像这个英国，他在17、18世纪的时候说他的国债的运营状况很好，但主要一个原因是他打仗能打赢啊，特别是在西大陆，特别是北美啊，还有包括印度啊、南亚这些地方打殖民战争的时候他都能打赢，把这些竞争对手全打赢了，这些投资英国国债的这些民间资本啊，那就赚大发了。那另外一个反例呢，不就是法国，法国在特别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经常打败仗，一打败仗的这国债就没有意义了，政府动不动的，特别是法王路易15，从路易14时代啊，路易14、路易15、路易16，有事没事的就说这个我们这个政府破产了啊，这些向法王借钱的这一帮资本家全完蛋了啊，这些金融家啊，啥不能叫资本家，金融家就全部舍本舍没了。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股市一样的一种投资行为啊，投机行为。那后来啊，逐渐成为一个西方政府啊借钱来这维持自己政府运转的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路数啊，就搞国债。当然，这个国债之前是为了打仗，到了20世纪之后啊，逐渐的这个国债啊，又变成了一个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就变成一个比较危险的东西了。为什么危险呢？因为到20世纪，特别20世纪后半叶啊，这政府不怎么打仗了啊，但是政府的开支还是非常大， 非常的巨大。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不打仗了，包括你欧洲这些国家特别典型，欧洲这些国家甚至都是马放南山了，完全是很多国家到现在为止，所以美国一直逼迫欧洲这些国家说你的军费开支必须达到 GDP 的 3%、4%， 但是绝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达不到这个标准，那这些国家还是存在非常严重非常非常严重的债务，政府赤字，政府这个预算赤字问题。为什么啊？其实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政府开支，非战争类的政府开支，特别是什么社会福利、社会安全基金，包括有些国家有这个国家的退休金啊，这些制度花费巨大。而这些钱我们要知道啊，这些钱你政府如果是因为这些经费造成的政府的预算赤字，它是没有办法回本的，没有办法回本的。你打仗为什么以前人们愿意借你钱去打仗？因为打了仗虽然有风险，有可能你会打败，但是一旦你打了仗胜利了，那就抢一块地儿，比如可怜的清政府啊，就要往英国赔一堆的钱，一堆的银元就过来了，甚至呢土地资源，甚至让你这国家的这些债权人啊，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政治特权，比如说在17世纪的时候，当时这个德国著名的金融家族就是靠给这哈布斯堡王室放贷，最后把整个委内瑞拉变成了那一片，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啊！因为国王这个还不起债，当时这罗马帝国这哈布斯堡王室还不起债，那你就把他这个西大陆的一块地儿给你了，给这些银行家，那你们自己去玩吧。但这都是因为战争的问题啊，都是因为殖民扩张的问题，它是有可能会有回本的可能性的。那现在的国债基本上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真的就是肉包子打狗啊，一去不复返。特别是这个欧洲这些国家，为什么老是爆发债务危机？他们爆发债务危机是真的就是会出事儿，因为你像当年欧洲五国啊，这意大利呀、希腊呀啊这些国家，他们这些特别是南欧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政府的这种福利开支非常大。但是政府又没有足够的钱税收啊，所以每年都是大规模的赤字，赤字的他还要偿付这些福利开支，给这个民众发这福利开支，那他就必须要借钱，那借钱是不可能回本的啊。对这个企业，你要从企业来看，这企业是失去了这个造血能力的，你这些借了钱干的事儿就是直接把钱撒出去了，不可能有回报的。不能说这养老金你发给他了之后，他还能到时这些退休的人还能把这个钱给你用某种办法给返利给返回来啊？不可能，除非是你像老年人再继续征税啊，说什么你活得越老给你征的税越多啊，这有可能政府能回来。那这又跟养老金最早搞这养老金制度初衷是正好是南辕北辙了。但唯一有一个国家不太一样，那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尽管啊，现在经常动不动的就出现这个什么国债呀、什么上限问题呀、包括政府这赤字问题、政府关门问题，但是在美国这三大的这个评级机构中啊，美国国债一直处于一个最好的那个级别。偶尔啊，这穆迪这一家呢，有的时候会假惺惺的把它再降一个星儿，降半颗星儿，说你这个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总体而言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这样？先不说是不是这几个评级公司，因为它本身最深都是美国的评级公司，对美国的国债有着胳膊肘往内拐，当然要扶持自己国家的政府债务。先不考虑这个，美国的国债它有一个天生的优势，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些国债它优势很大。一个是什么？永远不用担心在现在的这种条件下，那现在的这种国际金融的环境下，一定要有这个前缀啊，一定要有这个前面的限定。在现有的这种国际金融的体制之下，美国的国债肯定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安全的国债。因为为什么？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为止，按照现在的状况，他只要你买了他的国债，他会定期的给你，他肯定会把这个利息给这些债主们交的，最后也会把这钱都还了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有美元霸权，全球的美元霸权，而美国的全球美元霸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现在的所谓的现代货币体系。什么是现代货币体系？你知道这个，这就与以前就叫什么 MMT 这么一套东西。之前节目也跟大家讲过，现代货币体系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说，以前那一套什么政府发钱会导致国内的这种通货膨胀，这种情况是不一定会出现的，这是现代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所以说这个即便出现了经济危机，即便这政府出现了问题，也不要担心印钱会导致了这个社会上的通货膨胀。说为什么，你有什么根据吗？说根据就是美国，和美国这只要出现了经济危机，社会上的银根缩紧，那这个时候美联储就开始印钱，特别是过去这30年一印钱经济转好，然后同时呢通货膨胀也没上来，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理论啊，理论根据在这儿，所以现在货币经济体系是可以实施下去。但你要知道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因为美国有自己的自有国旗在，它是全球性的金融霸权国家，它的金融霸权体现在你这美国，你就算是你看这两年啊，美国的美联储在从2020年开始，看2020年这个新冠元年开始。疯狂的印钱啊，印了50000亿美元，总共应该是差不多到了他这个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开始收紧银根的时候啊，这中间啊基本上是差不多是 QE 搞了2年啊，差不多印出来了50000亿美元的这么些额外的钱。这些钱要是放在以往以前，这种疯狂的印钱的办法要放在以前啊，比如说在2008年的状况下，2008年著名的当时伯南克同志啊提出的开着直升飞机往下撒钱的理论，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没有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钱并没有进入这个实体经济之中，绝大部分啊都跑到了金融那里头，金融的大池子里。要不然呢，除了金融大池子里呢，还有就是印这些钱啊都跑到了外国人的手里头。美元是国际化的货币，全球性的贸易货币，这美元你这美国印钱，然后全球的金融市场都要承担这美元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早可以呢从很大程度上的减轻因为政府无节制的印钱而导致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而且我们要知道美联储啊，美联储它本身是个美元的黑洞，它可以印钱，它也可以把钱回收。印钱的时候他是通过啊，像这些企业呀，他把印的钱啊直接用去啊去购买企业债券，通过这种办法来向企业直接注入资金，通过这种办法把钱新印出来钱投入到市场上。那么他要收钱，收钱的话，就比如说啊，你这些企业啊，特别银行啊，你这个要有开设银行必须要有保证金吧，说允许你这个多向美联储交些保证金。就把这些很多银行里的这些额外的啊过剩的过多的这些现金可以回收过来，这个美联储通过这个手段那把大量的钱回收回来。所以呢因为美国的美元在全球市场上这么一种所谓全球性的交易货币的这种地位，导致了美国的这个美元，就跟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财长对欧洲人说的那样，美国的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的问题。欧洲人他当时交易还必须得用，也是特别是当这个美元和石油贸易绑定之后啊，所有的欧洲人他交易必须得用美元啊，你必须还得有。所以这就是导致了后来从19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为止啊，美国可以美联储可以通过这么一种在经济危机的时候，首先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疯狂的印钱，印了钱之后通过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个钱撒到全世界范围内，然后等着这个美国国内经济开始逐渐稳定之后再开始收紧银根，再把全球的这个经济再收割一遍，这种办法一招一缩的办法啊，全球市场上收割全球市场上的这些经济的红利。这是为什么美国能搞所谓的按照现代货币理论能够成功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现代货币理论它有什么过人之处啊，只不是因为美国有它的货币霸权。那么货币美元的这种印钱那跟美国的国债有什么关系呢？美国国债尤其现在炒得非常沸沸扬的国债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在美国因为是美元的现在这么一种国际霸权地位啊，所以导致啊美联储它在印钱的时候可以毫无节制， 他可以不用过分担心所谓的通货膨胀问题。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啊，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债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像现在很多的这些金融媒体上说的那样，说只要是美国的国债说什么到了一个上限，如果不能及时的继续发行国债，美国政府就要崩溃，美国经济就要崩溃，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美联储可以印钱啊，它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即便是超过了上限啊，咱们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即便是比如说现在这种状况，这个美国的国债，美国财政部发的这国债已经到了上限，现在不能够发新的这个国债，这个状况之下，美国的联邦政府依然可以通过一些特别的解决手段，比如说这个议会临时这个进行的一些决议案，包括这个美联储这边通过一系列的这会计啊做账的办法，来够绕这个美国政府来维持这么一个运营的状态。那这一部分欠的钱，这一部分临时的欠的钱，通过办法能够可以让政府继续运营的这些钱，等着发行新的国债的时候再给印出来，印钱印出来再把这些国债给买了就完了。美国国债啊，最大的这么一个买家以及最大的一个吸纳池并不是什么国外海外投资者，大家也知道，可能也知道啊，就是以前这个国内包括美国这报纸炒作什么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这个债主啊什么这些东西，那其实外国人啊对于美国国债的这投资啊包括它的购买啊只是占的一个小部分啊，特别是还是被这些很多的海外投资基金给摊平了。中国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好多年都是第一啊，说这美国持有国债的外国投资主权基金中中国是排第一，但是呢其实即便是在外国的众多投资者之中，他并不是说比别的投资者要手中拿着的国债要多多少，而且本身即便是所有的这些外国的这些债主加起来，他也并不是在美国的这个国债的债权人中占有一个绝对的优势的地位。而更多的钱，特别是这两年的，比如说这两年新冠疫情这两年的操作，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很多的时候是美国的美联储直接下场，直接来买，直接印钱，直接来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这媒体一直炒作美国国债，说这个达到这个上限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这个话本身就是一种忽悠你、糊弄你，让这个市场，无论是美国国内的市场还是全球的这金融市场啊出现混乱，凡是出这种听到这种话的人，就知道他肯定在底下有什么操作，骗人去搞一些事情。其实根本没有，按照只要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元的全球霸权还在啊，美国国债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违约的问题。好，我们下周再聊，谢谢，下回再见，拜拜。